美国和台湾在6月30号重启暂停五年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议，双方就十大议题达成初步共识。专家认为这个会议的政治效应多于对经贸的实质影响，凸显出台湾在美国多边主义下的战略地位。而会前强烈反对美台官方互动的中国已经没有筹码对应。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议在6月30号顺利举行，台美双方就十大议题达成初步的共识。对于重启会议的政治意涵，会中讨论的疫苗代工等合作项目，未来双方能否进一步洽签双边贸易协议，是否催化其他国家与台湾合作，以及中国可能有的反应等，专家各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因为偏重美中贸易谈判而停摆美台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但拜登总统上任后就重启这个贸易架构。对此外界普遍认为关键是在于蔡英文政府今年进一步放宽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和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的进口的限制，一扫美方眼中的贸易障碍，而重现了美台深化合作的契机。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就认为这次会议的意义远大于此。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分析，特朗普任内侧重双边谈判，对经贸等国际组织的着力相对不深，一种一对一单打独斗的模式增加了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工作负担，他的执政的末期甚至出现很多员额空缺所导致的人力紧张之下，重要性偏低的美台双边谈判明显被搁置。因此他说，代表拜登总统更加是重视结盟以因应共同的议题。在亚太地区，美国重整他们与日本台湾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因应中国崛起的挑战。另外刘孟俊就认为，美台选在7月1号中共百年党庆前一日重启这个会议，也都有不再顾忌中国的意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时间点，那显然讲说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提法谈判并没有把那个中国的因素放得很重。
他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很显然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谈判并没有将中国的因素放得很重，比较不会顾虑中国的反应。那就很显然台湾在美国的心目中变成是美国重启供应链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板块上建立布局重要性比以前是更加突出。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吴建辉对美国之音说，恢复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议，这个地缘政治的意义是大过后续的经贸影响。他说近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所召开的各项峰会之共同声明就可以看出，台海议题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下一个项目，而是升级为国际化的重要议题。
TIFA 当然是一个贸易议题，可是TIFA 的复谈应该放在整个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脉络下来理解。
吴建辉说，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当然是一个贸易体，但是这个协议的复谈应该是放在整个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的脉络之下来到去分析。关于台美双边的贸易政策就变成常规化，也就是回到之前台美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脉络。所以我们观察到，第一是回到既有的谈判的模式，用既有的民官习惯的方式；第二是除了台美经贸关系之外，还有多边的问题，无论是七国集团、台湾、日本、南韩之间，台海问题已经变成是很重要的议题。相较于美台重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议，欧洲议会在五月底压倒性投票是通过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议，这个发展的态势引发外界联想，欧洲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继而和台湾展开更多的贸易对话。台湾经济研究院项目主任高仁山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需要联合民主国家的盟友来到对抗中国，而欧洲向来就是一个未定数，例如德国往往出现极大的破口，不过现在欧中全面投资协议遭到冻结，这个破口已经被堵住。
那这个表示说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大概不会 再更进一步。
高仁山说，这个表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大概不会再更进一步，所以既然是破口是补上了，现在美国与台湾来到谈投资贸易协议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个是一个灯塔的效应，一旦是点亮了之后，就会有很多国家过来跟台湾谈协议。 除了投资协议之外，还有其他的双边贸易协议，因为台湾在产业链重整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像日本、德国都希望是台湾的半导体能够过去投资。台湾的黄金十年应该是从美中贸易战和疫情开始，未来的十年中台湾都有相当多谈贸易协议的机会。中经院的刘孟俊就说，欧洲是一个大型的区域经济体，一向强调他们的政策的自主性，因此虽然暂停欧中全面投资协议，亦都不会因为美台重启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就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不过拜登政府积极重启美国与欧盟的合作关系，希望欧盟能够配合美国的全球的战略，这个应该会促成欧洲在某些科技相关的领域上考虑与台湾进一步合作。
欧洲可能在科技上面也蛮顾虑中国啦，所以说才可能跟科技上面的一些合作会有蛮大的一些助力。
刘孟俊说，欧洲在科技产业方面相当顾虑中国，所以可能在科技上的合作，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重启会有颇大的助力。比如德国亦都希望台积电到欧洲设厂，以帮助稳定他们的半导体供应链，甚至连日本都在这里期待，因为在全球半导体和车用电池种种缺料，台湾在半导体上的制造的能量就更加突出。在这次的会议当中，美台双方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架构当中更加积极推动防疫物资加速流通与通关的程序，而台湾就提出希望代工莫德纳疫苗，美方就表示愿意未来继续讨论。刘孟俊说，将疫苗问题放在经贸会议上讨论有特别的意义，台湾在国际上采购疫苗除了政府出面，现在还有民间的产业，尤其是台湾两大科技界的龙头台积电和鸿海形成公司协力的组合。因此他说，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优先讨论疫苗，意味着台湾如果因为疫苗短缺或者疫情恶化而冲击到本土的制造业，亦都会酿成全球灾难。尤其台湾的半导体等产业在全球供应链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疫苗不单止成为美国争取国际盟友的利器，亦都是关乎美国与国际社会的现实的利益。吴建辉就认为，疫苗跃上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的会议的政治效应较高。
那疫苗的进出口程序其实看，就看你要怎么让它快速通关。如果是疫苗进出口，它是一个贸易问题，你自己就可以程序简化。
他说，其实疫苗的进出口程序是要看下怎样让它快速地通关，这个是一个贸易的问题，台湾自己就可以简化程序。如果美国要出口疫苗给台湾，台湾入货的时候不要花那么多的程序，美国出口的时候也不要花那么多的程序，这件事情很快就解决，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的讯息，让台湾的在野党或者民众相信疫苗是没有阻力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吴建辉说，美台如果后续讨论疫苗的代工，促成美国厂商授权给台湾代工生产，届时疫苗就会成为真正的经济问题。不过一旦台湾真的成为美国疫苗的代工厂，本土疫苗的产能将会受到影响，他们与进口疫苗在台湾市场上的竞争亦都会加剧，届时又变回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他预期台湾代工美国疫苗的讨论不会很快有结果。这次台湾的谈判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已经向美方表达最终希望签署美台双边贸易协议，虽然未获得美国立即首肯，但是会终达成协议，双方就不同项目成立工作的小组，在未来一年内就相关议题展开实质的讨论。刘孟俊认为，美台直接洽签带有主权含义的双边贸易协议确实有国际政治的困难度，但是如果辗转是以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方式是着手，可以逐步达到类似双边贸易协议的实质的效果。他说，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有一个特色，它的议题是堆积模式的，是讨论这个年度或者期间有哪些问题，再逐步解决问题，最后是会达到双边贸易协议的效果。例如今年已经敲定10项大议题，跟住就会分成10个工作小组是继续进行谈判，最终目的是希望今年度就将这些议题都是倾出结果。虽然并非自由贸易协议或者是双边贸易协议的名目，显然是希望通过这个投资架构协议的模式达到相同的效果。台湾和美国是用这种方式，台湾和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都是用框架协议的方式达到类似的效果。 高仁山就呼吁，即使有难度，台美双边贸易协议应该尽快洽签。从中国撤出的台商或者外商都希望能够转移到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地方，例如越南和南韩。但是台湾更加重要，因此无论是从经贸定是人权的角度，双边贸易协议要尽快达成。高仁山认为，台美如果顺利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台湾就能够进一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这个是一个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起的高标准、高度自由的贸易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减免可以高达 95% 以上。虽然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但是拜登政府现在是很可能会考虑重返。面对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重启，中国外交部早在6月中旬就重申一中原则，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当时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还重批民进党政府以美谋独，表达中国坚决反对美台签署具有主权意涵的任何协议。因此，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会议圆满结束之后，各界纷纷议论中国后续将会对台是采取乜嘢嘅实际嘅行动。刘孟俊认为，中国对于台湾与国际之间嘅任何交流都会有相对应嘅反射嘅动作，一定表示反对。但是对台湾嘅实质制裁嘅筹码并不多，顶多是降低两岸之间嘅接触。类似日前拒发签证给驻港办事处的台籍人员，或者相继撤离香港和澳门在台湾所设立的办事处等。至于其余的制裁，刘孟俊认为中国的筹码有限，何况最近习近平提出要塑造中国在国际间可亲可爱可敬的形象，预计都不会有太多实际的动作。针对台湾，习近平在中共七一百年党庆上的讲话，除了老调重弹，强调实现祖国统一、粉碎台独图谋之外，亦都不见具体的目标，可以见得中国的态度或者亦都在度调整当中。至于中国是否会采取两手的策略，针对台商释出更友善的政策，或者加强对台湾的贸易合作，高仁山话就算有效果亦都不大。他说这些好处最后也不会落入台商的袋里面，最后都是在中共的手上。虽然这种两手的策略已经被很多人看穿，因为好像在中国内部的种种的手段，包括对虚拟货币的加重的紧缩，包括对贸易上更多的限制，尤其是针对台商，所以未来在中国经商的台商对全世界做生意会越来越难，而台商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也都没有竞争力，也都是越来越难做。这个知音地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